章第一节。好，这是童女的比喻哈。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啊。这个比喻里面很多人也喜欢讲到那个历史背景，我同样不知道那个历史背景到底是怎么样。不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这十个童女很可能是伴娘，也可能是新郎新娘的朋友，总之他们是新郎新娘的朋友。那么听说在那个时候新郎来都是迟到的，都会晚。那么他们是拿着灯，有人说那个灯呢是火把啊，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去迎接新郎的。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这不是表示说当将来主来的时候50%的人得救，50%人不得救，这个意思只是在表达说每个人有一样的机会，每个人有一样的机会变成愚拙的，也有一样的机会变成聪明的。一个是拿着灯，一个是拿着灯没有预备油，他把那个没有预备油的放在前面，可能这种是特别要我们提醒的。下面又是一个小小的，我觉得一般解经的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，不过这是小错误了。错在哪里呢？就是第五节，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各位，打盹睡着，起码在这里不是罪恶。圣经里有的地方把睡觉说成是罪恶，是不好。包括以弗所书第四章讲不要在灵里沉睡啊，睡着的人要醒过来。我想他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不要灵性堕落死亡，就睡有的时候是负面的意思，表示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那个敏锐和成长。但睡或者安息有的时候是很好的意思，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安息，在主里面的平安。这里新郎迟延的时候，迟延的原因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不是神不好，而是神给我们机会悔改，神给我们机会被磨练得更好，那是新郎的迟延。打盹睡着，尤其我们看到底下是在半夜的时候，那不打盹睡着干嘛？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主来的时候不是说你醒着的时候就一定对，也不是说你正在读经就一定对，那个时候你该做什么时候就做什么，重要的是你心里是不是凭着信心在或睡或起都是主的人。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后来被责备是因为他们睡觉，这里面也没有一个人被赏赐是因为他们不睡觉。所以不要把打盹睡觉以为这是错误的，这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基督徒在主一直不来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以为主要来不来的时候，我们会疲倦，可能是这样。但是你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，这没有错误。这个比喻里面啊，好人都是不对的，或看起来好人不对。第一个不对就是新郎，都是他迟到，如果他没迟到就好了。这个答案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他迟到不是迟到，他迟到是给我们宽容。那么第二个不对呢，就是聪明的童女。怎么聪明童女啊？很自私，不把油分给别人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我们不是凡物公用吗？我们不是自己有自己不足还拿出来分给别人吗？为什么这里这些聪明的童女这么自私呢？不分给别人呢？各位，这个让我想到那个罗德和他的妻子，这也是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末后的日子，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这个里的重点不是在打盹不打盹， 这里的重点是预备不预备，预备甚至都可能还不容易了解，讲更简单一点，就是我一再讲的，你有没有看重主，你有没有在凡事上看重主，你有没有在凡事上看重这个新郎，你有没有凡事在看重新郎，以至于他迟到，如果他迟到你都有所预备，就你看得重不重。各位，罗德是一个义人，这我们不能否认，因为彼得后书讲他是义人，但他是一个很痛苦的义人，他是一个不爱主的义人，他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义人，他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义人，他和他一家都是这个样子。对，他是得救了，但是你看他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以前那些我们不去讲，没有时间讲了，我们就讲到说，当两个天使去的时候，两个天使说，你家里还没有别的人，赶快跟他们讲，我们要灭掉这个城了。那罗德就去跟他家人讲，创世纪十几章说他们不信，以为是戏言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罗德自己不信。为什么罗德自己不信？你根据下面就知道了。当天使说我们赶快走，圣经有一句话，罗德迟延不走。你自己都不想走，你叫别人走，你自己这么爱世界，你叫人不要爱世界，那谁听嘛？你自己都觉得信耶稣很痛苦，你跟人家讲信耶稣真好得无比，谁信？罗德自己那么不想走，圣经上说耶和华因为那个天使，因为耶和华爱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，拉着他妻子的手，拉着他的女儿的手，他们是被拉出去的。神爱他们，但是即使是神拉你出去，信仰的路上，一方面这完全是主的恩典，另外一方面你可要在主的恩典上自己要跑哦，你不能始终叫别人扶你，始终叫别人拉你，跟弟兄姐妹要提醒他们，你不能每次都是，哎呀，聚会也是人家催，祷告也是人家催，读经也是人家催，你不能一直在属灵的事上，信主的事上被人家拉，一切都是靠着主的恩典，那你靠着主的恩典，你也要开始自己跑，拉到一段时间，天使说你们跑，到那个时候罗德还不想离开索多玛摩拉，他要跑，还要跑近一点的地方，那罗德的妻子还更不想离开，还回头看，不是不可以看，那里回头看意思是他眷恋索多玛的日子，所以他变成延族。那么我们该做的不是这种勉强的得救，我们该做的是很看重。各位，今天如果有任何人包括我，我说我要到你家去，如果你并不看重这个要来的人，这个来的人是一个什么，根本不是朋友，他反正就是路过一下，那你不必做任何预备的工作。今天如果有人要到你家，譬如说假如说同学之间要到你家，假如这个人也不重要，你不会有什么预备。各位，假如今天是你的准岳父要到你家，哇，你预备的可周到极了。假如那是他第一次到你家，那周到极了，什么东西都想到了，厕所也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想到了，他可能要这个要那个都想到了，这个就叫预备。那个油不重要，有人讲油圣灵什么，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看中这个新郎，你有没有看中他的来。如果你看中他来，你就会把一切的状况都想清楚，要预备好。那我们实在不必讲预备是什么，我们就讲看重。你看重一个人，你就在每件事上都预备好，你不看重那个人，在重最重要的事你都会忘记，而你不能始终不把主看成最重要的。新郎先迟到，这好像他不应该，我们说了已经没有不应该，其次不分给别人好像不应该，我们说没有不应该，因为每个人最后都要为自己的信仰负责，你不能总是人家推拉你。 最后最不够意思的又是这个新郎，敲门居然不开门，哎，外面可能豺狼虎豹，哎，晚上十二点呢，我们不是连陌生人都要接待吗？我都不相信这个新郎不认识这五个玉座童女，一定认识。然后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在耶稣讲末世的比喻里很多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那这个认识当然也跟我们讲到，包括巴克讲的认识神有关系，就是认识是跟认识是跟爱，认识跟拣选，认识是跟全然的信靠有关系。我不认识你们，好吧，他明明认识为什么不认识？各位跟我刚刚讲的一样，如果你不把主当主，把主一直宽容宽容宽容宽容，主的宽容是有一天你能把主当主，把他当唯一的主，唯一的救主，唯一的拯救主，唯一的依靠，独一的真神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你的神是独一的神。如果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只有继续靠着神的脸越来越这样，当然也是因信称义。各位，假定那个主人，不可能发生这个事，但假定那个主人说，好吧，就让你进来。那五个一进来，一定又是打手机，一定又是啊，我有事啊，我有什么，他一定不会欢喜快乐的跟主人一起吃喝快乐。就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还是这样子嘛，有人始终听到是不能听的，有人始终读经祷告爱主侍奉，他不能专心做这个。那我们要说了，这样你到天堂你会快乐吗？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再扩大一点，我们讲普救论，这是异端，但是有人说上帝很大方，谁都可以进去，谁都可以得救，谁都可以到天堂去，好吗？我们就假定真的是这样，不可能真的是这样，每个人都可以去。各位，那个喜欢打麻将到天堂，他很不愉快，怎么这没人跟我一起打麻将？那个喜欢赌博，他到天堂很不愉快，没有人可以跟他赌博。哎，毛主席到天堂很不愉快，没有人跟他阶级斗争，哎，没有人跟他与天斗，其乐无穷；与地斗，其乐无穷。没有人跟他斗，他要跟人家斗，人家都把左脸打过来，转过来给他打，他不快乐。各位，你今天真的叫拜佛的人要到天堂去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耶稣，他怎么会快乐呢？那我们就不讲这极端的，我讲这极端的例子只是说，那五个愚拙的童女，如果你叫他进去，他也没什么快乐，他对这个主人，他对这个新郎不是很看重，没有那么看重，他就是他也是愿意来接他，但接他显然不怎么看重。哎，没有油，没有油就算了嘛。各位，你的准岳父要到你家，你不会说脏点算了吧，算了你老婆就没有了。你看重不看重，这是整个要讲的。你看重就会预备，你看重就要每件事上预备。那么后面那个比喻也是一样，后面这个比喻就是第十四节开始的那个比喻，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比喻了，那个比喻可能是咱们温州人最喜欢的比喻了，因为这比喻是在赚钱，一讲到赚钱咱们就哦，这很实际。其实那重点讲的是一样，主人不在的时候你要跟主人在的时候一样，主人不在的时候你要忠心良善，用尽一切脑子把主人给你的东西，那银子当然就你的恩赐，好好的来用，然后要交账的。你赚了多少是其次的事，不重要，你全心的去做，这是重要。好，这是我们在讲末世的伦理，那我们就